近几年金融诈骗猖獗，政府部门很重视，投入了不少资源。我们统一证券当然也看重各位客户朋友的权益，因此底下是防诈活动的网址，敬请大家点阅收看相关的讯息，而且要回答三道问题参与抽奖。在这边偷偷跟各位讲，里面有一道题目的答案是政府的防诈骗专线165，祝各位好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吕中达，欢迎来到中实表达频道。我们今天很高兴很荣幸邀请到统一投顾的分析师陈杰瑞先生来到现场。
大家好，我是统一投顾分析师陈杰瑞。
杰瑞是我在集团里面常常搭配的伙伴，我们彼此也很有默契，他有一阵子没有来上节目了。那我们谈的主题就是从最近高息 ETF 的狂潮来看第二季的投资展望。先来聊聊我在三月份的一个经验，从业进入第34年，我是没有碰过总公司到分公司每天无时无刻都来问我00939，这是空前盛况。到了00940，是我的朋友在台大急诊室他说已经有病患是这个重症，危在旦夕，也旁边在讨论00940。到我自己失联多年的这个小学、国中跟高中同学各位，这大概都是30-40年以上没有什么联络，也来问我00939跟00940。所以这样的空前盛况，我们看到数字00939是531亿，那么00940是1752亿。各位观众朋友，等于在短短两个礼拜台湾的高息两档 ETF 是达到了2300亿左右，那自然就是动见观瞻。但是事实上，我们回顾这过去20年，00501成立以来，今年是进入第21年，其实中间跌荡起伏，真正 ETF 成为大家热门的标的，大概18年之后开始上来。那转折点是在去年6月，富华投信的这一档月配的基金。好，那你看到这里，没几个月，不到一年时间，今天 ETF 已经在市场是寒水结冻，动见观瞻。那历经了这个狂潮，我自己有一点体悟跟各位分享。首先只要尽管合可的商品没有对跟错，没有好或坏，那您要买要先思考合不合适您自己，这很重要。因为我常在讲，投资是什么？投资是认知的变现。这个你怎么认知，就决定你后面的一个盈亏。那如果是认知的变现，你有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做功课，要评估这个是你合适的、你需要的一个商品。再来，即使你再怎么认同一个商品，你也不要 all in， 也不要全部压下去。因为这一次我比较意外，就是我们有一些周边的朋友他是把房地产做一个抵押品或是把保单定存解约。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钱进来？他可能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碰过投资，他进来，那问他为什么，他说看到一个 8% 以上的收益率，或者说发行价是比较便宜，他就这样进来了。那这个我们就会有点担心，因为是过去没有什么投资脉络的朋友。那再往下就是说，已经发行了，那发行以后你就要观察。我们在节目里面好几次 ETF 都有提醒要留意折溢价的问题。还有一点，它不是银行定存，所以你不是冲着它8%多进来，你除了看它的吸收的这个部分，你还要看它的总报酬。也就是各位除了看它的配息，你还得尊重它本金上面的这些变化。以上大概就是我在这一次的 ETF 狂潮里面觉得有几个重要需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来聊聊。那特别针对第一次参与到 ETF 的朋友有一些提醒。我们节目过去1年多也制作了不少集，都是在这一个部分，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到过去的中实表达来做一些参考。那我想这是我对 ETF 的一点浅见，不晓得杰瑞在这一次我想你也亲历其境，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刚才吕副总提到非常多，就是高股息 ETF 这边操作的一些心法跟投资的一个担忧。那我觉得刚才吕副总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种高股息的 ETF 就是不要 all in。 我觉得这是市场上会比较多担心，就是因为太多的投资朋友他去解这种保单、解定存，然后抵押这个房贷去做 all in。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你现在指数在20000点的时候你去 all in ETF， 其实你买在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这种高股息的 ETF， 不管是过去的00056，或者是像现在的00939、00940，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如果你是做长期的定期定额的投资的话，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赚到股息和赚到价差的一个产品。那只是说现在，因为确实太多人在这种20000点的时候去大 大举的 all in 这种 ETF， 所以大家会担心。所以最近很多记者就问我说，哎，00939好像挂牌之后就破发了，009404月1号挂牌会不会也遇到相同的情况？其实我认为不管是939或者是940，其实短线震荡的机会都是蛮高的，因为毕竟在挂牌之前它的成分股其实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搭顺风车吃豆腐的投资朋友都已经在挂牌之前先买了，那挂牌之后当然他们就陆陆续续的获利了结，所以短线震荡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投资朋友也不用过度担心，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假设你是一次 all in 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现在指数位阶比较高，那如果你是定期定额的话，我觉得短线的一个回档反而是不太需要去做担心，因为毕竟这种20000点即便你现在买，你买在高点，它短线震荡之后不管939或者940，它其实每年都会两次调整成分股，所以他们它还是会去挑这种比较可能有比较长线投资价值的一些标的，所以长线来看我觉得都还是很好的标的，只是短线挂牌之后震荡我觉得应该是难免的。
是，好，感谢杰瑞哈。我想另外的题目就是我们要从这两档高息这个狂潮啊往前来看，展望第二季的部分哈。那在三月份我们看到是全球的央行超级月哈，包含美国联总会所释出一个比较鸽派的调性，预期今年有三次的降息。那日本是从2007年之后这17年哈结束负利率第一次升息，那瑞士央行则是所有先进国家里面第一个降息，所以显然这个货币政策的转折还会是会影响到第二季的一个关键议题。那我自己看得到这里面，如果看第二季跟台积电环绕有关的先进封装、先进制程，好，这些设备好。耗材啊相关的这个链哦，供应链应该都是一个要值得追踪，都还是在 AI 的脉络里面。然后七月底八月初有巴黎奥运，这里面看到库存慢慢在去化，那在迎接商机的所谓奥运概念股哈，这里面有纺织、成衣啊哦，制鞋、自行车等等。那最后就是我们节目比较没有琢磨的金融，以他所公布的财报跟股利的发放。基本面都不错，而且这个现金殖利率平均有在 4% 以上，金融也相对基期低，这是我自己所看到第二季里面比较有机会的族群。那杰瑞在这部分他是很知名的一个产业分析师，我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啊，来针对第二季台股有哪些产业特别值得留意，是主流股，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谢谢。
好，其实刚才吕副总已经讲的差不多，其实我们看好的产业跟吕副总刚才讲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就指数的看法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台股第二季可能会出现涨多回档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回想一下，在台股第一季，尤其过完农历春节之后，台股一路冲到20000点之上，这是涨得非常的惊人。那当然，一方面是这个外资的一个买盘进来，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内资的买盘非常的重要，因为刚才吕副总也有提到00939跟00940这两档 ETF 就募了超过2000多亿的资金，所以整个三月份台股很大的一个买盘是来自于这些 ETF 的一个买盘。那元大高股息00940它四月一号挂牌之后，当然它部位也建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整个四月份来看的话 ETF 的买盘会少了不少，而且最近美元指数其实有在转强的一个迹象，其实也会压抑到外资的一个资金动能。那另外刚才吕副总也提到日本结束负利率之后，其实日本过去因为负利率，所以很多的人是借日元去购买海外的资产，那这个金额好像有4兆美元左右，那当然一旦结束负利率之后，可能就会有资金陆陆续续的回流到日本，所以就整个外资不管是外资或者内资来讲，其实我们认为第二季台股第二季的一个成长动能，资金面来讲可能会稍微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台股短线涨到20000多点，均线的正乖离来讲也是比较偏大，所以可能涨多回档的机会是蛮高的。但是台股毕竟基本面还是很好，所以我们认为说重要的均线、月均线、季线可能都还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在。那当然看好的族群，刚才李副总也讲到很多台积电，因为大家都知道先进制程，你 AI 这些东西会用到非常多的先进制程，尤其是 CoWoS 的一个产能不断的开出的情况之下，台积电先进制程的一个供应链是布局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七月份是巴黎奥运，所以纺织制鞋的股票也会随着这些国际大厂 Nike、Adidas、Lululemon 可能会推出很多的新品，这种运动明星代言的产品可能在第二季这边是会有机会的。那再过来第三个就是说在金融股这边，刚才吕副总也讲到了，因为有高股息、高殖利率的关系，因为去年台湾的金融股的一个获利其实相当的不错，所以殖利率是蛮高的。那还有一 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月份台股要涨电价了，所以涨电价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会造成台股回档的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因为尤其是用电大户台积电，它的这个电价会涨25%。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用电大户，那这个电价增加的其实是蛮多钱的，但是因为台积电的议价能力很强，它可以转嫁到别的地方，所以整体来讲对台积电的整体获利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假设对其他的用电大户，但是它的转嫁能力不是这么高的，或许对它的获利数字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台股第二季这边可能也会因为电价上涨会有一些回档的压力。那电价上涨，当然就台湾来看的话，现在你说要去重启核四，你要去盖什么火力发电、天然气发电，其实缓不济急，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新的电厂盖不了，可是可能可以针对台电的这种强韧电网计划去做一些改善，减少电在运送途中的一个浪费。所以台湾的节能相关的，不管是台电强韧电网计划的一些公司，或者是风电的公司，或者是一些重电族群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第二季回档的时候可能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其他的一个部分可能还是要看，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它其实不断在刺激经济，释出一些房地产也好，或者是内需消费的力度。那如果中国大陆经济在第二季有所起色的话，那可能在一些钢铁啊散装族群也是有机会获得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大概第二季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感谢杰瑞。从刚刚的脉络里面看出来，就是我们在第二季啊要比较保守一点，然后居高思维。那重点的族群是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个概念股，巴黎奥运概念股，那金融股，还有台湾在走节能啊绿电重电这一块，最后就是跟大陆如果经济刺激有起色的话所带出来散装钢铁，这是整个在第二季大概我们整理出来各位在相对比较保守底下要挑的一个主流族群。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统一证券正在推广 LINE@ 活动，只要您是我们的客户，请记得加入我们统一证券 LINE@ 官方账号，并且点选下方选单的绑定功能，绑定成功后您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那么这个奖品的选项包括 iPhone 商品卡，还有超过1000份以上的小礼品，不要犹豫，赶快点选下方的连结参加我们的活动。祝各位好运。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觉得这些讯息有助于您的判断跟操作，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